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旅居澳大利亚悉尼的王丽娟在她的声明中说，从出生就生活在所谓的红旗下蜜罐里，来到澳大利亚才知道什么是自由和尊严，看看西方人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关爱，再想想中共统治下这几十年不停的折腾，以及当下已经崩溃了的道德和信义，我终于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它是中国所有苦难的制造者。今天我郑重声明，彻底唾弃中共暴政，找回做人良知。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署名为阿塔的退团声明中写道，上大学时我给学院的老师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他们想推荐我入党，让我写申请书，写完后正巧被我们的班主任看见了，他很不屑一顾，跟我们几个写申请书的同学说，怎么这么傻。我当时不理解，还想写，不过我最终没有加入，原因是要交党费，还要被没完没了的审核。后来用了翻墙软件，我了解了六四事件中共的恶行，了解了大跃进造成几千万的平民死亡，了解了所谓的工农运动是怎样的流氓行径，一个个令人发指的运动真的让我出离愤怒了。我居然在中共的洗脑下傻乎乎地过了这么久。放眼如今的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种种违背自然法则和生存自由的现象，我看明白了党的本质，我很庆幸我没入党。本人阿塔退出共青团。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四川绵阳的龙奇说，北京一场大雨死那么多人，37这个数字让我彻底对中共的公信力丧失了信心，我决定退出中共团员组织。来自广东的李怡华写道，不能借口不知情而忽视真相，也不能以自保为借口保持沉默，我们的头脑是来思考事实的，再次声明退出共青团组织。另一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声明中写道，身为一名军人，看到太多中共杀人的事，内心感到痛苦。汶川大地震有9个村子的人彻底让中共从地图上给抹除了，亲身的经历促使我以解不安这个名字退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党，以解心中不安。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大陆西南的笑贵和谢冰冰说，我们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曾经行政教育双肩挑，忧国忧民意识也很强，看了九评后什么都明白了，总算没有虚度此生，请求退党中心将我们的共产党籍团队籍一并退进，我们心底才踏实，谢谢。来自北京化名为有未来的这份声明中写道，我是学新闻专业的，知道中国没有真实新闻可言，明白是共产党的本质所致，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已成为泡影。有句古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还有谁愿意替他当替罪羊呢？相信早退出早得福，也希望早日迎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中国大陆的歌平说，早在50-60年代，我就是最早收听敌台的少数人之一，到了快退休这2年，外甥女给我安装了电脑并上网，我就一直在寻找真相，直到去年大外甥女给我发送了破网软件，我就开始了我的翻墙之旅。我每天上网12个小时以上，努力地寻找被共产党掩盖的各种时事的真相，一步步认清了共党的邪恶本质。现在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已经完全和几十年前倒了个个儿。昨天大外甥女打电话问我是否退出少先队，我欣然同意，因为我本来就不愿与共产党搅在一起，我坚信天灭中共是必然的事实，否则就没有天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活到共产党倒台的那天，我相信不会有几年的时间了。
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声援1亿2000万中国同胞三退，全球许多城市都纷纷举行大游行或集会。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型集会的盛况，今天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欧洲的大都市法国巴黎， 去那里的活动现场看一看。
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欧洲天国乐团及各界民众在巴黎举行了大游行和集会，分别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80多位天国乐团成员，以他们的正气、祥和、律己，整齐划一的做派及演奏的纯正乐曲，表达着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的心声。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演奏气势恢宏的军管乐，以白严明的反迫害及三退真相标语，吸引着观众驻足聆听观看，震撼人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沿路分发真相资料，很多华人和法国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并对正发生在大陆的迫害法轮功事件表示震惊。跟随天国乐团2天的游行，多米尼克·阿蒙格女士已成了天国乐团的忠实粉丝，并说要去13区练功点练法轮功。
J'ai trouvé ça la fanfare excellente. Avec grâce aux camions et les jeunes filles qui présentaient l'exercice, je l'ai fait plusieurs fois. J'ai respiré pour l'harmonie, la paix, la tolérance. Je sais aussi que ça se pratique dans le 13e, donc forcément, je tâcherai de venir pour pratiquer.
天国乐团指挥苏先生表示，天国乐团的演奏表达的是真善忍的心声。
真善忍这个表达哈，和这个心啊哈，带给大家，同时也要告诉大家，那个法轮大法在大陆正被严酷的所有的修炼者被严酷的迫害。
On est d'ailleurs on est tous contre cette oppression, comme je dis, cette oppression, comment dire, de la part de la dictature de la loi de la Chine, voilà. Voilà, vive le Falun Dafa. Falun Dafa is good.
60多年来，中共邪党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罪恶极大。中共13年来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天空乐团成员郝女士揭露中共最近对其家人的迫害。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3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亲历者，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亲历者。就在今年的6月12号，我母亲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就被迫害，就被抓起来了，其实是被绑架了。没有任何的手续就被警察绑走了，同时也抄了我们的家。直到现在已经20多天过去了，我妈妈还是被关起来，也不知道她关押在什么地方。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也不告诉你。
三退解体中共能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在巴黎华人区第13区，欧洲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潘朝荣女士现场感言：
中央电视台贡献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案的纪录片制片人彭蒙，他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出卖良心。2008年12月，正值壮年的彭蒙在发现胃癌9个月后痛苦的死去。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三队保平安。
法国佛学会主席唐汉龙表示，1亿2000万同胞三退，光明离我们不远了。
向我们3751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朋友，最高敬意的那一天不远了。我们觉得宣判这些极大杀人罪犯的日子不远了。我们也觉得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监狱、看守所、劳教所里的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无条件的释放的时刻不太远了。
法国中国民主党主席吴江在讲话中说：
法轮功宣扬真善忍，它是代表了中华民族这个道德，我们要继承发扬真善忍的精神，额头上刻着中国共产党王，这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惩罚中共，这个上帝的意志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共一定要灭亡，胜利是属于法轮功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夏日巴黎中国游客很多，一个月以来退党义工潘女士每天能帮200多名大陆游客三退，她说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都很感谢她。
法轮功是不能打的，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平壤县长不像石头上长了6个字，中国共产党亡，大家都是为了躲灾难。现在中共呢高层 由薄熙来的事件引起了一个共振，那就是呢，都在选择美好未来。中共当局呢，很多高官也在国外退了党。
几年来，一直坚持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对大陆游客讲真相的素琴女士，感慨在景点很多大陆游客主动散退。
共产党呢，毁谤污蔑了法轮大法，如果这样的谎言呢，被相信了，那生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是修真善人，所以希望中国的大陆同胞都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在这个王立京事件以来啊，很多大陆同胞来到国外，他们会主动来找真相，了解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信息啊。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呢，看到大陆同胞啊，很多很多都为自己的生命做选择啊，甚至有一些是整群的青年学生啊，或者是全家的，他们了解了真相以后，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做选择嘛，所以就想退党团队啊，能够顺天意，保平安，躲劫难。
法国新唐人记者新慈、新言，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7月22日，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来到吉隆坡外围地区，一度被列为马共黑区，也曾是马共第二号人物副总书记杨果被英军击毙之地世毛月市镇举行游行，庆祝1亿2000万三退人士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
游行开始前，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首先举行集会，声援三退勇士。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因遭到共产党的迫害，早已纷纷抛弃它，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西亚，在1948年至1960年间经历了长达12年的紧急状态对抗马来亚共产党。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的面世，最终让中国的老百姓们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三退人数走到今天已超出了1亿2000万人。在此我们再次祝贺已从心灵上彻底抛弃共产邪灵，迈向光明，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的三退勇士们。
声援三退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引领、交通警察的协助开路下，于早上8:30浩荡出发，途经华人集中区，引起当地市民的关注与感动。
就是很好啦，我看到这样了，这样就是很感动啦。
以华人居多的世毛月市镇，由于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早年曾经成为马共活跃黑区。为了瓦解共产党，英国殖民政府在1948年实施了紧急法令，马共副总书记杨果最终于1956年被英军伏击身亡，所在地就在世毛月。此后当地才从动乱中归于平静，因此市民十分感激退党游行队伍的到来，让更多人能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kita paling dulu pun tahu komunis yang tidak baik, kita pun tak sokong dia. bukan negeri Malaysia saja, yang mana-mana negeri pun tak suka dan tak sokong yang komunis. Bagus, yang paling bagus, yang kita pun paling gembira.Macam ini dikumpulkan orang baru paham yang komunis apa, yang rosak apa, yang tidak baik kah?
新唐人记者谢秀芳，马来西亚世毛月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日前获得中华维权律师协会颁发的十佳维权律师奖。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带丈夫领奖。耿和表示，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的脊梁和希望。
在美国国会办公大楼内，中华维权律师协会宣布十佳维权律师获奖名单，高志胜律师名列榜首，他的妻子耿和代为领奖。
正是因为他坚信 中国必定会实现人权与法治。正是因为他为此理念坚守人性与良知，正是因为他将此理念付诸于行动，不懈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才使饱经受专制摧残的人们看到一丝希望，才能使没有自由的人们意识到自由的渴望与美好。
获奖律师中，多位曾与高志胜并肩战斗，如今或被绑架失踪，或被软禁，多数被吊销律师执照。
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和希望，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受到感召，不断地站出来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尽一份力量。
获得十佳维权律师奖的还有郑恩宠、王永航、李苏斌、滕彪、江天勇、刘卫、唐吉田、李和平和黎雄兵。在中共迫害之下，他们全都无法到场领奖。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日前，三位大陆著名维权人士范亚峰博士、滕彪律师和江天勇律师荣获对华援助协会颁发的2012年度捍卫宗教自由和法治勇气奖。滕彪律师通过网络发表获奖感言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残酷迫害。
24号，对华援助协会将2012年度捍卫宗教自由和法治勇气奖颁给范亚峰博士、滕彪律师和江天勇律师。滕彪律师通过视频发表感言，其中特别谈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残酷迫害。
我们为法轮功案件出的辩护，这个辩护词里边明确指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镇压是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依据的。
滕彪律师说，他们为法轮功学员做的无罪辩护让中共法院官员非常恼怒。
他们在庭审之后，四个法院的工作人员抬着我的两个手和两个脚，一直扔到了法院的大门外。
三位获奖律师都曾遭受过中共当局的迫害，包括监禁、酷刑、强迫失踪等，目前他们都被禁止出国。
那么我的朋友高志胜因为为法轮功学员呼吁那么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并且遭到非常严重的酷刑，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死于酷刑和各种迫害，有些人仅仅因为传播这个信仰，或者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种信仰就被关押。
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这场迫害，因为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生命依然处于危险之中。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到底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于人生的三大问题，如今更多的人把它套用在中共头上进行思考。而在今年中共建党91周年的纪念日上，中共主席胡锦涛一反常态取消了重要讲话，引发关注。这其中到底有何玄机？我们一起来听听评论员的分析。
与中共90诞辰大肆宣扬相比，今年党的生日似乎有些冷清，没有重要纪念活动，连总书记都破例取消重要讲话，这在十七大以来甚为罕见。而这也是胡锦涛在所谓的中共诞辰发表重要讲话的最后一次机会。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认为，面对难以解决的薄熙来案、党内分歧、严重的社会矛盾以及中共的身份认同等等问题，胡锦涛索性不讲话。同时文章指出，关于胡锦涛是否继续留任中共军委主席的问题，可能将在北戴河会议上拍板。据了解，目前正反两面的意见都在上演。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分析，除了十八大和薄熙来案，还有面临的经济难题，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胡锦涛就借口到香港去访问，避开要他讲话的这个时间点。
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说现在国内和国际的严峻的形势不是他们能改变得了的，就是不是共产党或者胡锦涛说能改变得了的，讲再多的话，这些局势你改变不了，你讲了干什么呢？就干脆就不讲了。
吴凡认为，胡锦涛已经看到了中共的危机，所以现在一直在用拖字诀，但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这些问题总有一天胡锦涛需要面对。此外，另一个问题是全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文章说，中国2010年发生了18万起民众抗议等群体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在夺取中共政权63年后的今天，中共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
中共呢，在文化层面，它已经彻底失去了道德基础；在现实层面，它对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和凝聚力。那么在党内呢，已经目前分化成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利益团体，而且这些利益集团互相之间啊，为了利益的争夺不择手段，而且呢，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除了内部面临的巨大压力，蓝树还分析了胡锦涛不讲话的一个国际上的重要原因。蓝树指出，在任何场合都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的中共，却把人民的器官强制摘取下来。而从去年年尾开始，以美国为领袖的西方自由世界正逐步的把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揭露出来。
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然后把这些器官卖给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钱人啊，从中获取暴利，这个事情啊，它不但本身体现的是一场人道灾难，同时呢，这个事情在这个整个中国社会被人民彻底了解了之后，它毫无疑问带来的就是中共最后的全面的解体。
所以蓝树认为，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整个中共高层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如果继续对共产主义高唱赞歌的话，一旦中国人民了解真相以后，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笑话。
那么如果说是他愿意抛弃这个共产主义啊，愿意结束中共这个一党专政，那么呢，这个讲话呢，放不放在七一去讲都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呢，不讲话比讲话好啊，早做决定比晚做决定好，早做选择比晚做选择好。
亚洲周刊文章说，共产党是谁，代表谁，为了谁，中共的身份认同问题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而中共党员没有信仰，目标缺乏和迷失，也是中共面临的一大问题。在外界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逐渐清醒的大陆民众为了自己的未来，抹去中共邪灵烙印的步伐也丝毫没有放松。截至7月23号，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2000万，其中包括一部分中共高官们。
德国宪法保卫局指称，中国间谍在德国活跃，他们刺探当地中国反对派组织法轮功和维族藏族社团。也有德国华人学者指出，近年来大批身份不明的人出现在欧洲。去年六月，德国法庭第一次宣判中共610间谍案，德国宪法保卫局跟踪监视这名间谍长达4年。学者透露，这名罪犯不仅刺探法轮功情报，而且也刺探其他异议人士的情况。
德国宪法保卫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写道，同时有好几个中国情报机构在德国活跃，他们主要是搜集经济和政治情报，但也刺探中国的反对派组织。除了刺探法轮功的成员外，也针对争取家乡独立的维吾尔族人或西藏人，对他们监视或威胁他们。宪法保卫局的这份报告声称，中国情报部门在德国搜集情报时采用不同方式，对德国的目标人极其谨慎耐心，对其同胞和华裔却更为直截了当。在德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大约有79000名，构成中共情报部门获取信息的巨大潜力。根据这份报告，2001年4名中国间谍在德国被判决，3名中国公民在慕尼黑被判处缓刑，因为他们暗中监视维吾尔族社团。一名德籍华人在位于策勒的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被警告，他搜集法轮功的信息并向中国传递。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后在波鸿鲁尔大学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问题的旅居德国学者钟维光表示，近年来欧洲大陆出现许多身份神秘的人士。
就是在这些年里头，实际上呢，每一个在这儿活着的留学生学者，他们都会感到有很多的在暗地里观察你、刺探你的眼睛存在着。很多人到使馆签证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个麻烦刁难，倘若你有一些个跟政府不一致的行动的话，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共在这里头撒下的直接和间接的所谓间谍网所做的。另外呢，在这些年里呢，我们也深刻的 感到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人，你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人，突然出现在欧洲、德国等国家。这些人的情况呢，实际上对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德国首例中共610间谍案于2011年6月8号宣判，被告人朱超英被判处缓刑2年，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朱超英是第一个由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情报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曝光。朱超英自2006年3月起与中共610办公室密切接触，频繁地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提供给中共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网络服务器密码以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在周超英第一次与610高官陈斌在柏林市中心酒店见面之后，用了长达4年的时间对他进行跟踪调查。2010年5月，德国警方搜查了周超英在德国的住所，随后德国检察院开始对他进行正式调查。众媒光透露，周超英也曾经跟他接触，并向他探听异议人士的活动情况。
举个例子啊，在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正好是在法兰克福书展，那年是中国年的书展。在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呢，他首先跟我探听的就是在法兰克福书展我们会举行哪些个异议人士的活动。
钟维光指出，为中共集权政府卖命结局悲惨，他奉劝这些人悬崖勒马。
凡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如果他是县民的话，他一旦上了这条船，他就很难下船。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中共是不会救他的，他就会发现啊，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凡是从事这样活动的人啊，为一个极权国家，为一个非正义的国家，邪恶的政权工作了，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都没有好下场。过去在东德有很多很多为共产党直接和间接秘密警察工作的人，柏林墙倒了以后，这些个人都直接和间接的受到了惩罚或者说是报应。
德国检察院在针对周超英的公诉书中说，610办公室作为中共为打压法轮功而于1999年6月10号特别建立的机构，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分。周超英向610办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第99条，犯有间谍罪。检察院在法院陈词中强调，德国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并应将其行为公诸于世。